你好，我是转述师宝木。从这一篇发刊词开始，我将以第一人称为你转述武志红老师的课程《自我的诞生》。好，咱们现在就开始了。你好，我是武志红，是一名心理咨询师。我从事心理咨询工作已经13年了，为很多人提供了心理咨询服务。其中很多来访者和我保持着长期的咨询关系。临床心理咨询的经验不断的积累，自然而然的，我对各种心理现象的关注和思考也在不断的加深。最初我更关注的是家庭养育。原生家庭这个词在中国被广为人知，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我的推动。到现在，原生家庭这几个字似乎已经成为了我的一个标签了。事实上，从家庭养育出发，我并没有停下，一直在前行。逐渐的，我的聚焦点放在了自我这个概念上，从而形成了一个深刻的感知。那就是大多数人的痛苦根源在于自我尚未形成。正是因为有了这些感知和思考，才有了你现在听到的这门新课《自我的诞生》。那到底什么是自我呢？或者反过来问，什么是没有自我呢？我的一位来访者的故事推动了我对这个问题的思考。她是一位女士，40来岁的时候开始找我做心理咨询。她未婚，没有孩子，一个人租住在一个小小的单间公寓里面。但他并不是没有经济实力，他自己开公司，盈利还不错，一点儿也不差钱。那他为什么不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更好一些呢？因为他是我们通常认识中的那种大好人。他不怎么给自己花钱，但愿意给父母和家人花钱，而且是花很多很多的钱，比如说给父母买大房子。不只是家人，谈恋爱的时候他也花了不少的钱。即便对方的人品不怎么样，那甚至是个渣男，他也愿意花钱。他之所以来找我做咨询，是因为他发现自己心中怨气太重啊，特别是对渣男恨得不得了。在和我的心理咨询进行了没多久之后，他对我说出了一件让他感到非常恐惧的事情。他说他知道自己所谓的当好人是一种病，但他一直以好人自居，甚至为此而感到骄傲。可是在过生日的时候，他发现自己有了大问题。当时他收到了很多的生日礼物啊，这让他很感动。可是他仔细一想，发现自己已经两三年没有给别人送过生日礼物了。这个发现让他非常的惊讶。当他观察内心的时候，惊讶就升级成了害怕。他发现他似乎对别人失去了关心，失去了温暖的一面，甚至他觉得自己在失去基本的人性，心在变得冷漠。这个来访者的故事对我而言有重大的意义。这个故事的关键点细想起来是有一些恐怖的。一个好人逐渐丧失了对所有人的关心。就是从这儿开始，我形成了对好人的初步思考。现在回过头来再看，我可以非常简单的概括说，这个所谓的好人破坏了自己的生活，破坏了自我，最终这种破坏也转向了他人。做一个没有欲望的所谓的好人，似乎是一种常见的追求，但是这种好容易变成对自己人生和心灵的破坏，这是一种经典的自我没有形成的现象。另一种没有形成自我的经典现象和好人正好相反，就是极度在乎自己，我称之为高自恋者。人都是自恋的，但是高自恋者有什么不一样呢？最大的不同就是对于自己欲望的在乎程度。高自恋者极度在乎自己的欲望，可能会不顾一切的去追逐，甚至为此利用和剥削别人，也是理直气壮心安理得的。其实不只是对欲望，高自恋者对自己在每一件事情上发出的每一份动力，每一个念头都非常的在乎，并且苛求周围的人完美的配合自己，希望自己在每一件事儿、每一个细节、每一句话上都占上风，都要赢。而为了赢，他可以不惜一切代价。这样的人一样也是没有形成自我的。这门课程会用更准确的语言告诉你，这也是没有形成抽象意义上的自我。因为没有形成，所以在每一个细节上发出的动力和意志都是我。一个细节上的具体意义上的我的死亡，就等于是我本身的死亡。死亡，这事儿多可怕，对吧？自然就要执着的想要赢。你发现了没有？好人和高自恋者正好是相反的两个方向。好人一辈子都在灭欲望、灭隐私、灭自我， 想要换取别人眼里的好形象。高自恋者对欲求非常执着，想得到的是别人的配合。你看，因为我没有形成，于是总是去关注你，想要从你那里得到存在感。我们再回到前面那个问题，在搞清楚什么是自我之前，更容易理解的是没有形成自我是什么样的。好人和高自恋者只是我为你列举出的两种经典表达，围绕着自我没有形成还有形形色色的表现方式。存在感，这是一个抽象的哲学词汇，如果用我的话来翻译，我想应该是我可以存活的感觉。我可以存活的感觉，如果基本形成了，就意味着一个人的自我形成了。我的这门课程讲的就是自我形成的过程。当把存在感理解为我可以存活的基本感知以后，可以直观的去理解很多事情。例如说焦虑。焦虑那无处不在，对吧？关于焦虑的理论研究也有很多。我自己的理解是，焦虑或许都是死亡焦虑。它的对立面就是存在感。当一个人总是在焦虑中的时候，那可能意味着这个人的自我尚未形成。如果自我形成了，那这份弥散性的焦虑就会变成自在感。所谓自在也很简单，你把这个词拆开来看一看，就是和自己在一起，或者说自己在。有不少人会把自我等同于自私，甚至还有人把自我视为洪水猛兽。我要告诉你的是，自我形成以后，一个人会变得非常的不同。自我没有形成的人总是在关注着你，要么就是渴求在别人眼里得到好评，要么就是苛求别人按照自己的要求来，这都会给关系带来压力，带来剥削，带来破坏。而当自我诞生以后，一个人不仅获得了存在感和自在感，同时也会摆脱对别人的过度关注。这个时候还有一个深刻的事情就发生了，当我的存在得以确立以后，也就可以看见你了。自我诞生的同时，也意味着一个人终于能够真正的看见别人了。相反，自我没有形成的人，因为活在我随时会死去的焦虑之中，他会变得非常的敏感，好像每时每刻在每一种关系当中都藏着生死之战，到底是外界的你胜利，还是内在的我活下来呢？这里面说的关系不仅包括人际关系，也包括和事物乃至和世界的关系。比如说，有的人在和别人的沟通中只想着倾吐，拒绝聆听，这是为什么呢？因为倾吐意味着你配合我，聆听意味着我得配合你。如果配合这个动作中有支配和服从的意味，甚至还有生与死的含义，那自然会渴望倾吐而拒绝聆听。我认为一切美好的事情都来自于深度关系。一个人之所以难以建立深度关系，就是因为这种难以言说的死亡焦虑。一个人的自我得以形成以后，意味着我可以存活了，也终于能够看见真实的你了。那我和你就可以去放心的建立深度关系了，然后在深度关系中去创造各种美好的事物。人是万物的尺度，一个人的心灵就是他丈量世界的尺度。当我在黑暗中时，世界也必然在黑暗之中。当我被照亮之时，世界也会变得光明。照亮你的自我有着如此伟大的意义。自我是心理学中的一个最基本的概念，从这一点看来，这门课程似乎也没有什么特别的。但是当我形成这个课程的初步意识的时候，我自己无比感动，觉得这是伟大的课程。因为对任何人而言，形成一个抽象意义上的自我都是伟大的里程碑。就我自己而言，实际上我也没有真正的形成自我，我就是前面讲到的那种好人，所以我的自我被破坏的程度也很高，再重新把它活出来真的是很不容易。因此我在相当程度上也像是一个出生儿一样，从理论和体验上去观察，去感知一个没有自我的人到底该怎样逐渐地活出自我。头脑上理解自我这个概念，知道自我形成的理论，和在体验上深刻地感知到，从来都是两回事。我的这门课程就是带着满满的感性和体验，它是一个活生生的课程。 这些因素加在一起，我想自恋地说，这是一个非凡的课程。那么你完成了这个非凡的过程了吗？你的自我诞生了吗？甚至你开始了吗？如果你还没有从自己出发，那么属于你的生命之旅也就还没有真正开始。欢迎加入自我的诞生，咱们一起启程。